再一次来这个仰望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的我们的权利，也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你让我们有自由，也让我们有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么美好的天气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真是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也求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替我们打开，让我们真是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今天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但是我可能先开始会从第一章讲。上星期陈牧师给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大使命啊，在马太福音最后时候主耶稣亲自给的大使命。那大使命就是讲到主耶稣说让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教导他们，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也继续的来看一下怎么样子继续的能够把这个大使命进行完成。那大使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有两个大前提哈，这里上面写的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三到六节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就是提到，如果大家翻到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然后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第六节是我要强调，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最终的目标就是呢，在第六节因为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把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主以后，这整个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改变。这样子改变以后呢，才能真的让父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父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这个传神，或者说传福音，传这个爱人的福音这个大使命最终的目标呢，就是为了要让人回转，让人得到益处以后，神的荣耀能得到称赞这是最终的目标。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大前提那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需要有一个目标，是不是？都要有一个好像一个终极的目标来驱使你的这个生命驱动我们每天的生命来 drive，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一种生命的一种意义，或者说失去一种生命的一个动力那我就想到我的岳父他有些人认得他是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那他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去投军，为了要去这个抗日战争，他就因为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可恶，所以他就投笔从戎16岁的时候就投军报效国家，所以这个就变成他的一个大使命，他非常有使命感，他就是为了保卫中国呢，献上了他的一生，他也打败了很多日本人的很多仗所以他后来写了好几本这个自传回忆录的时候，我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实在是很感动，然后呢也觉得很羡慕，好像他有这样一个强烈的使命就让他这个能够这样子的投入。那他到今天他都有这样一个回忆，时常觉得说他好像做了这些事情。那我听到以后就觉得说很感动，也觉得真的是好像时势造英雄，是不是？让他生在那个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满腔热血，能够这样子做了一番事情，好像很值得纪念。那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今天看电视里那个，有些人知道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杀虎口 就是国内来人大家知道，他讲那个抗日战争，我每次看到那个里面那个对付日本人那些日本人的时候，我也满腔热血，我觉得我也要去杀日本人。所以我为什么没有生在那个时候呢？好像我今天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哈，我有这种满腔热血，可是我生在不对的时候，所以没有这个出人头地的时候，那也没有这种能够让我真正抓住有使命感的。你要我去杀这个伊拉克，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哈。伊拉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所以我现在，不过慢慢我现在发现呢，这个主耶稣的爱感召了我，感动了我啊！我愿意呢为主而活，这样子一个大使命，神的大使命呢，哎，慢慢的成了我的人生的目标，让我可以抓住一个东西，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感动的，能够有使命感，能够驱动我的人生哈。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抓住这样一个使命感，你不需要是做传道人，你不需要是全时间的人，但是你都可以有这样一个使命感，因为呢，我们这个福音实在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好消息。你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以后，你去传给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使命。你想想看，如果买到一个便宜东西啊，赶快告诉人家去买，那就你已经就觉得说拼命要去告诉人家了。看到一个好看的戏，我最近看那个《杀虎口》看得很上瘾啊，所以从因为到大陆走的时候看到说，我现在到处跟人家讲，哎，那个很好看啊，所以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东西好的，你就跟人家讲，所以这变成一个使命，变成一个驱动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要有一个使命。那么我现在为主而活，或者说能够愿意在这个大使命上有份的时候，但是我是一个人，我一个人的话我很难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要到第二个大前提，就是呢教会在第一章22跟23节啊，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提到教会，所以教会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不是只有个人。教会就是因为信徒互相为肢体，对不对？我们去年已经讲了很多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以后，我们变成主耶稣基督今天在世界上的身体。那么神的生命充满在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它充满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教会事实上是要虽然说今天耶稣已经不在这里，我们充满了神的能力，要在这里做，继续的做耶稣当天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大使命的一个延续。所以呢，我们事实上不是个人信主就好了啊，不是每一个人信了主自己的罪洗干净了，每天享受与主同行的日子啊，然后呢将来又有永生的保证，这个去天堂的车票也买好了，而是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团体的事情，一起活出基督的身体来，然后体验这个神的大能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来体贴这个教会的头的这个他的这个心意。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身体，所以头要这个身体做什么，我们必须要一起来体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两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以后呢，我们就两个大前提以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这个哦，对不起，哦，糟糕，好，没有，今天这个题目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从第六章第十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找到的话请啊。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脚上。此外能面积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说的两个大前提，一个就是大使命，另外一个是教会的这个之后呢，保罗他在最后这一段经文哈，这个第六节第六章的时候，来告诉这个信徒怎么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那么最后的话通常是比较重要一点，所以他把这个最后的在这里，我们今天来仔细看一下。那在第十跟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啊。那么然后十一节说，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哎，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在军队里面啊。他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打日本人的这个精神好像可以发挥了啊。我们是在神的军队里面。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好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哈，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要穿这个神所赐全副军装。那么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一个仇敌，因为这是有征战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这些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我今天的题目是从这里来的哈，为什么是有这样一个情形，这样一个仇敌呢？所以让我们看到，在大使命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反抗的。我们的仇敌是这个空中的这样子一个属灵的一个魔鬼，和他的一些其他执政掌权跟他一起同伙的这些军团啊，他的这个属下。所以事实上是一个跟我们平常想到说这个敌人或仇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平常想到的仇敌通常是坏人、小偷啊，或者是强盗了，要不然就是什么，有的时候是先生了、太太了、丈母娘、婆婆、老板、同事、张三李四哈。这个不过事实上呢，是这个看不见的这些你觉得对你不好的这些敌人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灵界的仇敌啊。因为这个魔鬼从来就是在这个地方与人作对，也是与神作对。他从原先的时候从天上坠落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魔鬼原来呢事实上是天使长，是神的天使长，是最高的一个天使，是最有能力的天使。但是呢，他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要与神对抗，他堕落以后，他带了一批天使跟他一起堕落，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是去来阻扰神的工作，对不对？神造了第一对这个人，他就去马上就去破坏，所以他从来就是在这个幕后来做这种破坏的工作啊，他想要把人跟他一样拉到他的那一边去。那么因为他是这个天使长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一种灵界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情形啊。虽然他的能力呢 是有限的，而且是比神是绝对比不上的，但是他比我们呢，对付我们人类呢，却是绰绰有余的，他的能力绝对超过我们，我们不能有一个掉以轻心，我们也不能被他骗了。所以这个就表示说，自从亚当夏娃被他打败以后呢，我们就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只是我们平常不觉得，或者我们选择不去相信这个事情，或者选择去这个去不理会他啊。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哈、啊，就告诉我们，就是魔鬼呢，事实上是一个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就像我们讲到这个抗日战争，如果就到最后的几个月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快要输了，已经开始瓦解的时候。这个抗战已经是必胜在望的时候，但是呢，那个时候日本人只要他还在一天，他那一天他就压迫中国人，他就不放过中国人，对不对？那一直等到最后一天投降了，最后一天他这个国军来收复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才投降啊。那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情形啊，我们今天已经处于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2000年以前已经把魔鬼打败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胜了魔鬼这个死权，他已经得胜了。但是呢，今天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在收复的时期啊。主耶稣随时可以回来，在这边建立他永远的国度。但是因为他为了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赶快得救呢，他现在迟延，在迟延的时候，仇敌魔鬼继续不断地打这个游击战，他继续不断地来攻击人，他继续不断地要把人拉到他那边去，他不放弃这个最后攻击神的工作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魔鬼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来对他的工作有一些了解，因为呢，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是怎么样做这种工作啊。耶稣自己说的，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他的工作大部分呢是属于这个似是而非的一种骗局，目的呢为了是要挟制人啊，或者说来蒙骗人，然后呢使人不相信神，或者远离神，或者是与神对抗，这就是他的基本的目的，还有他做事的伎俩。你如果看到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跟亚当夏娃讲的话是似是而非的啊。他说神岂不是说啊你吃了会不会死啊？他有这种里面也有真实的东西，但是他一半是谎言。所以魔鬼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他让你觉得好像是对，你若不小心的时候你会上他当。那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也是一样，主耶稣他还用神的话来跟主耶稣讲，你如果从这里跳下去，神会派天使来拖着你的脚。他用神的话来跟耶稣说，你看圣经上这样说的，你为什么不跳下去？但是主耶稣能够抵抗他的话，就是也是用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是很厉害，他能够用神的话，因为他原来是天使，所以他非常了解神的情形，他也知道神的话，所以他能够用这个东西来欺骗人啊。那有几个方面呢我跟大家稍微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有两，我或者用两个极端哈。第一个极端就是人心硬，不信神也不信鬼啊。有的时候呢，他的用这些唯物论或进化论这些东西呢，破除迷信啊，神的话呢其实是神话啊，圣经其实都是神话，跟这个希腊的这些神话没什么不同，都是假的。那么有些时候是以神以鬼为幽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随便讲啊，这个鬼什么，这个鬼是这个红的，有拿一个叉子的，这些都是把它变成幽默，把它变成一个很轻松的东西。万圣节啊 ，Halloween 也是把这些鬼神的东西弄得很平常，小孩子也穿的都跟鬼一样。然后卡通影片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啊，这个鬼是很 friendly 的，让小孩从小就灌输，觉得说没什么关系嘛，这些就是好玩的。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 Da Vinci Code 啊，让你觉得这整个都是个骗局，根本没这回事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没有什么宗教的，宗教只有人的腐败啊，这是没有真神的一个救赎，也没有任何审判，对，所以完全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都是这个相对的啊。所以这个魔鬼的做法很多就是这种，让人被蒙蔽以后，让人只看到眼前的世界，就觉得说这个 that's it， 就是这个，没有别的东西。他也不让你相信有魔鬼，他让你也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魔鬼，没有东西，就是这个你看得到的东西啊，这是他的很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对某一些人他就用这个方法，他对另外的人他也用不同的方法啊，他也用这种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啊，财力、物质、感情方面，或者是不正常的各种的管干娱乐，感官娱乐的享受哈，各样的东西，或者说骄傲、自私，或者自卑啊，自卑自怜，仇恨、贪心啊 ，It's all about me， 都是我啊，我最重要，这种自我中心。拜偶像啊，战争、压迫啊，这种各种不道德的事，它让人陷在罪里面，享受罪中之乐，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他就不愿意相信神，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放纵里面，他反而就会有故意对这个圣洁的神会有一种特别的莫名其妙的一种恨恶，或者说对信神的人他也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恨恶。因为有些人事实上他心里是觉得是做的是不对的，但是呢他良心不安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些不跟他同流合污的人是要定他的罪，所以他就对这个教会的人，或者是对信神的人特别有反感啊。这个我们从这个同性恋啊，这些很多在政治上面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那么魔鬼呢，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击神的儿女，比如说像保罗他后来是被关在监狱里了，像约伯他也被撒旦攻击啊。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也有啊，他时常让人呢热衷于这种正当的嗜好跟娱乐啊，或者是做好人好事啊，我没什么不好的，我都很好啊，多存善果，他让人自命清高，他也觉得说感觉也很好，来蒙蔽这种人对神的一个需要啊。这个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很多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彰显不同的 combination。 因为比如说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分心，很难准备，我觉得这个跟这个魔鬼也有点关系，因为他讲到他的事情啊，他特别要来搅扰我的思想，特别难，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有各种的引诱就来了，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也不一定说不好的事情啊，不然一下又饿了，一下又干嘛了，又突然又想去看沙苦口了哈，或者什么，反正各种很不容易准备啊，很分心。所以那另外一个极端呢，这个魔鬼呢就是真的用超自然的能力哈，他来让人常常那个疑神疑鬼的。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听过这个鬼故事的啊，因为这个东西不是都是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这种东西呢，比如说超自然里面的一个算命啊、手相啊、风水、生辰八字这些东西，天灾人祸这些东西啊，事实上巫术哈、啊、或者什么巫毒教哈、啊、这个巫毒这些东西，这些魔术事实上有它一定的法力在里面的，你们相不相信？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一些埃及法老王的法术士啊，他们也能够做法，摩西把水变成血他们也能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有法术，但是他的法术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刚刚说魔鬼 有超自然能力，但是他能力绝对比不上上帝的能力，因为呢，他能变出青蛙来，但是他没办法把青蛙变走，青蛙走不了，他越变越多，那个青蛙变得越多，他能变出苍蝇来，但是呢，苍蝇弄不走，只有摩西在祷告的时候，这些青蛙才离开了。摩西祷告的时候，这个血才变回水来了。好，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是有超自然能力的。那这些巫术，这些的巫婆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有他一定的这个法力在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他，但是他以这种的东西呢，来压迫人。啊，如果不信神的人的时候，他没有神的依靠的时候，他在这些东西下面是被压迫的，像风水，像这些算命的东西是被压迫的。你一旦去算一个命，他说你今年有厄运啊，那你就糟糕了，你一年都不要好好活了，你就一直被这个东西压着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压迫人的一个东西啊。曾经有一个见证，我听到一个人。他是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是拜，也是去拜神，拜这些假神。结果呢，他得到一些特异功能，就是他去赌钱，他可以看到人家的牌，他可以猜到别人的牌是什么。所以后来他在拉斯维加斯被人家赶出来，因为他一直赢啊，所以他就到处就是可以一直赢。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他弄到后来，他整个人快要精神崩溃，因为他被这个邪灵压制，他被这个凶恶的灵压制，在他身上。他原来是求他来帮他的，但是之后呢，这个东西在他里面，在他的整个人的灵魂里面成为一个压制，让他整个人快要崩溃啊。最后，因为他信了主以后，完全从那里面出来，他现在。不可能可以赢钱了，但是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清洁自由的人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啊，这些超自然的现象是真的，我们不要以为是假的。那么魔鬼的他的一个把戏就是，他让你没有接触过的人呢，他就让你觉得是假的，那让这些接触过的人，他就让他吓得不得了，所以这是他的把戏。尤其是在某一些地区性的时候，这个魔鬼有地区性的限制，他有的时候在那个拜偶像特别多的地方，他压制的特别厉害，比如在台湾，在泰国这种地方特别多这些邪灵的作为。但是在我们这里呢，好像他又是另外一套把戏，他完全不让这些东西出现，让你觉得说没这个事，根本就没有这种灵界的事情，让人掉以轻心啊，所以这个魔鬼是非常的狡猾的。那他的这个对象呢，通常呢，就是我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魔鬼的掌控之下，因为这个是现在这个地上是属于他的啊，他来管理这个地方，神暂时让他有这样一个管理的这个情形。但是呢，我们相信神是一个。比他更高的一个权力，也是在他之上来掌控一切。所以今天神要借着我们这些信徒跟教会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时候，要把他的国度在地上扩展的时候，魔鬼一定是要来这个压迫我们啊。所以呢，他要压迫呢，第一个是信徒啊，每一个爱神，特别是对神有心的人，他特别要来压迫你。他要想各种的办法。我在圣经里就是看到像约伯哈，约伯是爱神的人，所以撒旦去控告他，在神那边就说，你看他爱你，因为你对他那么好，你给他点困难看看他还爱不爱你啊，所以他去压迫约伯。那我们在那里面也看到神居然就也让撒旦去啊，神说你不能要他的命，但是其他的你去试验他没关系，你去试他。所以神也是来试验他的信徒，所以这两方面是没有冲突的。魔鬼可以来压迫我们，可以来试探我们，攻击我们，但是呢，神在旁边看着，他只能做到一个地步，他不会真的伤到我们啊。所以尤其是爱神的人啊，因为如果呢是一个这个不爱神的人，或者说一个很冷淡的基督徒，或者挂名的基督徒，可能 也从来不会经历到任何这个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可能忙的去攻击比较爱神的基督徒，他对这个不爱神的基督徒可能也懒得来管，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是爱主的人。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越爱主你就生活会越苦，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要晓得这个。第二个，因为今天是讲他的攻击，所以我讲的是比较负面。第二个就是攻击对主忠心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神的军队的基地，这个团体是基地，因为他个人去攻击容易，但是这个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个基地里面，是不是？如果要轰炸的敌人的时候，要去把他的基地炸掉，不能你光是打一两个人没有用，所以他要攻击神的教会，破坏教会的一个合一。因为教会就是在一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身体解肢，要分开，让你没办法动，动不起来，让我们这个爱人跟爱神的心呢，都变得冷淡。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的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是说他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呢，就是有这个问题。魔鬼要教会失去爱心，失去爱神的心，失去爱人的心，使教会变成一个照常营业的一个情形。照常营业是什么？就是说 run as usual， 变成一个 maintenance mode， 每天就是来聚聚会，大家唱唱歌讲篇道就回家了，就是这样就是照常营业但是呢，主要我们这个教会的给的一个使命呢，不是一个照常营业的使命，我们有一个仗要打，这是一个军队这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看到，他要我们这个军队呢失去这个身体的功能没有办法对社会对大众有任何正面的影响，他要你就是自己好自为之就好了，这个教会呢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被他攻击到一个地步以后就是这样子是一个 club， 就是一个 country club， 教会就是一批人大家在一起，大家都差不多的情形，大家都是这个中产阶级之上，也都很有成就，大家在一起这样一个 club， 那么对社会没有任何正面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要防止撒旦这样子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求主来保护我们那很明显的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很明显的这个撒旦是一直在想要得着我们的，跟刚才讲到那个狮子的情形是一样的这里说耶稣警告彼得说，西门是彼得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然后呢他说要，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在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之前耶稣跟他讲的所以什么叫做塞麦子塞麦子，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什么叫塞麦子塞？那么事实上意思就是照着他的意思把你能够为所欲为，他要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把你从这个缝里面塞过去，你就跟着他一样，你就被他打散，就是被他塞。所以就是他要把我们整个就是毁了，就是完全是没有自己的意愿，完全都是照他的意愿去做那么所以呢要这样子对付他。那么彼得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失败了，因为他以为他能够跟随主，但是他逃跑，而且他三次不认主。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经过征战，经过这个跟魔鬼的对抗以后，他最后能够回转这里讲到彼得他回头以后他来兼顾他的弟兄。所以我们跟魔鬼征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会跌倒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因为随时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求他的饶恕，能够来悔改归向他每一次都像新的一样，回来以后我们能兼顾别人，因为我们经过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兼顾别人。好，那我们到第 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怎么样来对抗。这里就讲到这个全副的军装了，因为既然不是一个属血气的敌人哈，不是一个肉身的敌人，你就没有办法用拳头、用刀枪来对付他，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军队神已经给了军装了。没有人自己去军队的时候要自己带刀枪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军队呢，神也预备了这个军器啊，兵器跟这个装备，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属灵的装备来装备我们自己。那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所以这个磨难的日子呢是一定会来的。他说好在磨难的日子，所以今天可能你不在这个磨难的日子，可能你今天没有被魔鬼盯上啊，但是呢这个日子会来的。我们如果真的是要跟随神的话，一定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的上半是讲到一些防守用的军装啊，这些啊防守用的军装。那么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束腰呢通常就是帮助你更有能力，是不是？腰是能力的来源。那么用公义做当作护心镜。所以真理就是我们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认识，还有我们的愿意的顺从。所以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真理。我们如果真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能力的。我们需要这个真理，我们也需要顺服这个真理，所以得到能力。那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公义的话，第一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义，我们自己本来没有义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有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来保护我们。然后呢，我自己保持圣洁，保持这个在神的里面有一个义行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会伤到要害。那第十五节讲到用平安的福音，然后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个就讲到我们使命的中心了。这个福音是一个赐人平安的福音，赐我们自己福音平安，让我们一路走都平安，也能够把这个平安随时带到别人的当中，因为你穿在脚上到处走的啊，所以带到别人的当中。那第十六节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呢也可以说是信心哈，英文就是 faith 哈，或者 faithfulness。 信心的对象我们要清楚，信心的对象是神，信心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我们这个自己的一种自信或者一种盲目的一个这种阿 Q 精神啊，信心的对象是神，是神的话语。还有呢，我们如果记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些见证人，很多人见证人，很多人的见证，看到神怎么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些加强我们的信心。那么还有信心也是可以是等于是忠诚或者忠信啊，对神的一个忠心。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可以当作藤牌来灭尽恶者一切的一个厉害的攻击啊，火箭是非常厉害。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心的时候，我们能够阻挡。那第十七节的上半说，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呢，就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头了，最重要的地方哈。那怎么样来保护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救恩真的是出于父神的一个看得起我们，神居然看得起我们，愿意把他的儿子替我舍了，我这么不配的人他都把这样救恩赐给我们了，还有谁能够伤我呢？啊，神已经看得起我了，天地的主看得起我了，还有谁能伤我？所以我把那个戴在头上，把那个来保护你自己，没有人能伤你啊。所以我们转到第十七节的下半，这里是一个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用来反攻的武器了。这里有两个，第一个是十七节下半，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主耶稣他自己的榜样，我们刚刚提到他在旷野四十天 魔鬼的试验的时候，每次他都是用神的道、神的话来反驳，来赢得这个魔鬼的攻击。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啊，叫恩信圣经教会，就是要强调这个圣经的重要性啊。为什么圣经是这么重要？因为一切的所有的神的工作都是以神的道为基础，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抓住作为基础啊。一切我们所做的圣工呢，都是以圣经为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抓紧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每次在教会我们都是鼓励大家要每天读经啊，要参加读经计划啊，那个后面有那读经计划的单子哈，有人不知道的话请去拿哈。然后那个为什么要参加查经班呢？星期五晚上每次来这查经啊，那有的时候还要背诵经文。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加强我们这个属灵的剑，宝剑，要把这个剑磨光了、磨亮了，好，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剑术，能够来对付仇敌的攻击。那么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对付这个神的攻击，因为我们靠着自己还是不行。圣灵在我们心里来感动我们，把这一些神的话、神的道拿出来来对付。第二点呢，就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有一个祷告出来哈，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一定要祷告。可是为啥一定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祷告神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神早就知道了。这不祷告的话，难道这个神的作为就被我们的不祷告所限制了吗？这些问题哈，这个是一些很矛盾的问题哈，也很难解清楚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神的一个灵界里面的奥秘，我们很难了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神的工作跟祷告的关系啊。因为在这个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就派天使去帮助他，但是呢，天使走到一半，还有恶魔跟他征战，天使又停下来了，耽搁了。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解释啊，很困难。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什么？能了解的就是圣经吩咐我们要祷告啊。那么这个也从教会的历史里面啊，不管是古代的教会或近代的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确实是当人花上这个膝盖上的功夫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神的复兴就开始啊。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里讲到要随时多方，就是要常常的随时常常的祷告，多方就是多方面的祷告，不同的事情都要带到祷告。那其中里面就是包括到自己私人的祷告，还有呢教会的祷告。那我今天想特别讲一下这个教会的祷告，因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是一个军队的祷告，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一个你不会晓得他有多大的能力的一个祷告。主耶稣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一起的祷告呢，基督徒在一起的祷告有多大的能力。我们必须要看到，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天上就工作。我们说要捆绑天上就捆绑，我们说要释放天上就释放。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们家每天晚上都做这个事情，我们两个人都一定晚上睡觉以前都祷告，所以每天晚上我们都来经历神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们在家也可以做这个事情，不需要三个，两个人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想这样子一个神的应许，这样子一个他的命令，或者说这样子他一个 promise， 这个是很不平常的。这个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一起的祷告是有很大有极大的一种权柄， 能够把人呢从这个恶势力里面释放出来。他说地下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为一个人祷告，他在这个罪恶当中出不来的时候，神在天上要释放他，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特别讲的，他要释放人从罪恶出来啊。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同心祷告，一定有效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捆绑撒旦的这些行为的时候，神在天上也要听我们祷告，他要来捆绑，来捆绑一些撒旦在一些人身上的作为，让他不能得到自由，神要来捆绑。所以这是多大的一个能力，或多大的一种应许啊！所以为什么常常要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啊？我们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那么现在来的大概不到10个人哈，所以请大家继续来参加，因为真的是这种同心的祷告是真的有效的，而且是有很大的效用，因为神的应许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祷告的例子，我们有很多这个祷告会这么多年，有很多例子神听我们的祷告，有家人信主的，有的是这个生病医治的，我们有很多这些例子哈，神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我想我举一个很快的例子，就是我们4年以前我们的老牧师郭牧师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教会一共只有大概20多个大人啊，那时候这个同工也只有几个人，我们的心都很慌啊。其实那个时候在的人就知道兵荒马乱的时候哈，那时候搞不清楚状况，那么我们几个同工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哈。那唯一我们确认的就是说要祷告。那我现在也很高兴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是要祷告。我们唯一就是抓住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到底怎么带领这个教会，不清楚了以后我说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一起在祷告会来祷告。虽然一开始只有4、5个人祷告，但是我们坚持每一个礼拜三祷告，一直祷告，你看慢慢的寻求神的带领，慢慢看到同工也参进来，大家越来越同心，然后神也慢慢把人带到或者送到我们当中来啊，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服事，这都是神的工作。你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这全部的动力，原来的动力都是从祷告来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大家继续愿意来一起祷告。因为今天教会，我们教会等于是才上轨道，那么现在更是需要大家来祷告，来继续求神来动工，继续求神来带领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往前面走。这个真的是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他这个合他心意的这个肢体身体啊，也一起来见证。你来祷告的话，你能够一起见证神的大能，来一起享受这种在他里面看到他工作的这个喜悦啊，然后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增加。好，这个17跟18节这两个武器的攻击的武器都提到圣灵，注意没有，都提到圣灵啊，这里都提到圣灵。因为呢，这个要提醒我们，这个不是一个肉体的战争，不是一个刀剑的战争，而是我们必须全心依靠神的属灵的能力，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不然呢，虽然这个魔鬼的能力是小于神的，但是我们自己是没办法胜得了他的，所以必须是靠着圣灵来跟他作战啊。这里两个都提到啊，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看到在19节跟20节的时候，连保罗都说需要人替他祷告。保罗是这个大使徒啊，神重用的人，神亲自耶稣向他显现的人，他说你们要替我祷告，让我放胆可以传道。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更需要大家一起来祷告，来替神传道啊。所以真的是要来啊神的面前来祷告。那最后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信神，我们信耶稣是一个看不见的神啊，我们圣灵也是一个看不见的灵，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所以呢，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必须要经过信，你才能看到这个没有看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位看不见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要用信心来相信，来接受这个有一个这个灵界的战争正在进行当中，有一个灵界的这样一个仇敌虎视眈眈的，或者狮视眈眈的要来吞吃我们啊！因为如果我们属于天父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当真把这个目标啊，把这个来完成主耶稣要继续做这个大使命，能够救人的灵魂的这个目标来当真的时候，魔鬼很自然的一定要来攻击我们，他要不断的很努力的来攻击我们。但是呢，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因为接受了他的这个救命之恩也好，我们接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了以后，我们呢必须要来报答他，也为了因为他吩咐我们有这样一个大使命，我们要来做刚强的人，我们不可以放松，我们要来注意这个仇敌的一个活动。好，我们要预备好，靠着圣灵，不是靠自己，靠着圣灵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来做刚强的人，也要穿戴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已经给了你了，不要放在那里，穿上，我们就要穿上。尤其是要怎么，这两个攻击性的武器，要常常读神的话，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把我们的宝剑磨亮了，磨光了，准备好。然后也要常常跟其他的肢体啊，我们的一起的肢体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抵挡魔鬼的诡计，一起来成就神要我们完成的这个使命。我们是一个军队，我们是在一起来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享受神的这个好处跟神的恩典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早一点从这个黑暗的辖制里面出来，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这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主，我们知道他的真实，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你早就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跟世界的王，你已经胜过这个他的最厉害的这一个武器，就是死亡，你已经胜过这个死权，你已经从死权里面复活。所以我们有一样的盼望，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并不害怕这样子一个死亡。也求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来吸引我们，也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使命感，愿意把你的这个大使命来当真，能够有一个战斗的意识，让我们时常愿意读经以祷告来亲近你，也来这个穿上我们这个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作为。主，求主你自己打开我们心里的眼，心里的耳，人所说的话有限，但是主你自己的道，求你继续来向我们说话，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说听所听到的都是合乎你自己心意的话，也求你继续在每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一个不能被打败的军队，在你的面前来夸胜。感谢主，求你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士兵。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